诸法等性本具法界，种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作龙清宝，其心无垢光尊常无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呢，是分了27品，现在我们宣讲的是25品。观涅槃品，那么这个观这个涅槃品呢，主要是抉择涅槃的这个如梦如幻。因为呢，在这个教典当中呢，也曾经说过涅槃呢实际上是这个如梦如幻啊，没有丝毫的自信，没有丝毫的本体。那么如果我们说执着涅槃的这样本体是实有的话，那么实际上并不符合涅槃他自己的这样如梦如幻的自信，所以说要经由这样一种理证的进行观察抉择，了知一切万法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自信。那么实际上了知的涅槃的如梦如幻呢，一方面了知的涅槃它的本性，一方面呢就是说针对于求涅槃者来说，那么也是熄灭了对这个涅槃的执着，才能够获得真实的这个涅槃的果位。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很多分析呢来了知涅槃实际上是这个不存在这个实有自性的。那么我们就说是分析这样一种涅槃呢，实际上是这个无自性呢是从四个方面的进行观察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涅槃是存在自性的话，那么只能存在以四种方式的方啊，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四种方式的方那、四种方式来进行观察安立的。那么这个四种安立的方式呢，就是有无是非的四边。那么就说如果我们观察的时候对于有无是非四边的观察都没办法安立的话，是实际上就直接可以抉择涅槃无有自性无有本体。那么前面呢我们对于涅槃它的这个有边和无边呢已经做了观察，实际上有边和无边都不存在。那么从今天起呢要破后面的两边，就是说是亦有亦无边和非有非无边。按理来说呢，如果说是别别的把这个有边和无边已经通过观察抉择为空性之后呢，那么后面两边都不需要破字的。为什么是这样观察呢？因为后面两边呢亦有亦无和非有非无，它的安立的基础就是前面别别的有和无。那么如果说前面的别别的有和无能够存在的话，才可以说亦有亦无或者说非有非无。那么如果前面别别的有和无不存在，那么后面的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确就没有安立的基础了。但是呢就因为众生他的执着各种各样的缘故，我们如果说是单单说因为破了有无边，那么后面两边就不存在的话，也许有些钝根的人或者说是智慧不是很敏锐的人的话，没办法真实的去了知二边后二边不存在的道理。所以说呢龙树菩萨呢以慈悲心也是进一步的分析观察，实际上后面的两边也是这个后面的两边呢也是这个不存在。那么后面两边不存在呢，就首先呢观察的是这个亦有亦无边不存在。所以说呢科判当中就今天讲第二个科判呢，破程许二者兼具。那么破二者兼具呢，首先我们要宣讲对方的这样一种主张他的观点。那么对方认为呢，单单的有和单单的无呢都不是涅槃，但是呢如果说是亦有亦无，那么就可以安立涅槃。那么这个亦有亦无如何安立呢？首先呢这个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存在有实法，那么这种有实法就是称之为智慧。那么能够了知万法本性的这样一种抉择的智慧呢，就称之为有实。那么在这个具备有实的这个前提之下，也具备了无实。那么这个无实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烦恼和业不存在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抉择灭啊这个三个字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抉择啊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有实的智慧。灭呢就是讲通过智慧灭掉的烦恼和这个业不存在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抉择灭呢，他就认为呢也具存在抉择的一种智慧，因为抉择本身是一个智慧。然后呢就是说抉择灭呢，就是通过抉择把烦恼和灭烦恼和业灭掉之后，那么不产生了不存在了，像这样就属于这个他的这个无，就是属于无实法。所以说他就认为呢既具备这样一种智慧，也具备这样一种烦恼也不存在的一种无实，这个叫做涅槃。 那么对方是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要进对这个观点呢进行破斥。那么实际上我们前面我们在的分析呢，破斥的时候呢，并不是针对涅槃的本身，因为涅槃的本身如果你了知的话，它没什么可破斥的，本来就是如梦如幻无自性的。关键就在于对于涅槃的错误认知。所以下面我们就对于这种安利通过有时和无时安利涅槃的这种观点呢进行抉择分析，所以这个不符合于实际情况。下面有四个颂词呢，分别呢是通过相为解脱而破，就第一个颂词是相为解脱而破的，第二个方面呢是从互相依靠而破的，第三个颂词呢是以有为法而破的，第四个颂词呢是通过明暗的比喻而破。那么实际上通过四个方面四个颂词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种有无二俱的涅槃实际上是无法安立的。首先讲第一个呢，是通过相为解脱的这样一本体而破的，若谓于有无何为涅槃者，有无即解脱，是是则不然。那么如果对方认为若为于有无何为涅槃，就是说别别的有时无时前面已经做了分析并不存在涅槃，但是呢若谓说对于有和无合在一起，那么合在一起的观点呢前面已经叙述了，那么他就把有时和无时合在一起，把这个呢称之为涅槃。那么如果说是把有和无合在一起就是涅槃的话，有无即解脱，那么也就是说中观中说所有具备有无这样一种特性的法都称之为解脱了，事实则不然。但是呢这个方面啊，所有具备有无的法不是解脱的话，那么你把有时和无时合在一起安立为涅槃，这个也是不合理的。那么怎么说是所有的法都具备这个有无二俱的自性呢？因为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涅槃呢，它首先第一个呢具备有时的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方面呢是属于有时法，然后呢它不具备啊，不存在烦恼业，从它的无方面呢烦恼业不存在，这个叫无时，二者合起来就是有无二俱，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个涅槃，就称之为解脱。那么我们就分析呢，实际上你这样具足了二俱，那么其他的法同时也具备二俱，以瓶子为例。那么以瓶子为例呢，那么如果这个瓶子是刹那生灭的法，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在这个第二刹那的时候呢，第一个刹那的瓶子已经灭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呢第二刹那的本体还存在，第二刹那的本体存在，从它存在的这个角度来讲就叫做有时，然后从它的这个第二刹那的时候，第一刹那的本体在第二刹那上不存在呢，这个叫无时。所以说呢在这个瓶子上面呢本来就也就具备这样一种有时和无时的这样一种两个法的本体。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前面这个有时无时可以安立为涅槃的话，那么在瓶子上面也安立，也可以安立有时无时，这个是不是就是可以安立成这个涅槃呢？是不是安立成解脱呢？实际上我们就说是这个不单单可以从两个刹那讲，实际上就一个刹那讲也是一样的。那么第一刹那的时候，那个瓶子它具备了这样一种它自己的本体，所以说有时。那么它具备有时的时候呢，瓶子上面并不具备其他的法，其他的法啊，就比如说桌子也好，柱子也好，那么其他的法对于瓶子来讲它并不具备，所以说它上面也具备一种无时的体性。那么如果说是，那么就是说前面你这个有时无时合为涅槃，那么后面我们说有时和无时也可以合为解脱，但实际上我们就说大家都很清楚，有时和无时就是说单单的瓶子上面的有时无时呢，具备有时和无时二俱的并不是解脱。那么就是我们在内心当中也好，或者对方他也这样想，实际上二者是明显不相同的。那么明显不相同，就是前面这个具备有时的智慧和无时的这个没有烦恼和业呢，这个是涅槃，大家都能容易认同的。但是后面这个说一个瓶子啊，或者比如说我们说不说瓶子嘛，因为瓶子它不一定具有解脱道的这样一种自性，我们又讲一个人。那么一个人的话，张三也好，他又说他是不是上面是不是具备有时无时呢？肯定具备。第一个呢，它具备了自己的本体，这个叫有时，那么它不具备瓶子柱子等的本体呢就叫无时，或者从刹那的角度来讲，从第二刹那来讲呢，它具备有时法的本体，不具备第一刹那的这个法，所以这个叫做有时无时。他们说这个事难道就是解脱吗？每个人都具备这个有时无时，他们就是解脱吧。我们认为呢，第一个前面这个涅槃它是安立了这样一种有时和无时吧，是可以安立成涅槃。那后面这个一个人呢具备有时无时，怎么可能是涅槃？我们就觉得这二者之间很大的差别，我们就觉得中观中这个理论是不是太牵强了， 啊，就说没办法真正的安利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但是呢，我们就说是前面大家大概分析过这个问题啊。龙树菩萨他造中论的时候呢，他这个结构非常严密的，他推理的时候也是非常严谨的。所以说不可能说哦有无极解脱，单单的说啊，就是说一个人具备有识和无识，这个人就获得解脱了。就像你说具备了有识的智慧和无识的这样一种烦恼和业就全解脱，二者是一样的。我们就说是这个不可能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说是我们都发现这个好像有点牵强，龙树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安利呢？它的原因就有很多。第一个呢，就是说前面我们分析过啊，就是以前在这个龙树菩萨出世，龙树菩萨出世大概是佛涅槃四百年嘛。佛涅槃四百年的时候龙树菩萨出世，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的根性相对较利，相对来讲他们的智慧是很敏锐的。还有呢，就是说是龙树菩萨所辩论的对境，或者就是说对宣讲的对境呢，有的时候是小乘的这些立根者智慧也很超胜，即便是外道的话，那么外道他的智慧也很超胜。所以说呢，龙树菩萨通过说若为有无何为涅槃者，如果这个合理的话，有无即解脱是是不是，那么很多立根者他看到这个有无即解脱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根据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样一种领会力很深，所以一下子就能知道哦，这个里面是有过失的，他马上就能了知了。但是现在真的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智慧没有这么深，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很牵强。所以说呢，因为有无即解脱这句话当中，一方面可以从自觉上直接了知，就是说对于立根者来讲的话，他就是直接可以了知里面的过失了。那么如果根性不是特别利的话，他可以推理啊，通过有无即解脱这个方面去推理的时候，慢慢慢慢就可以了知的。比如说月乘论是在显居论当中呢，帮助后面的这些不能完全直接了知龙树菩萨密意者来讲的话，也宣讲了很多就是说其余的理论。通过其余的理论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说有无即解脱的的确确呢和有无就是涅槃是一个意思啊，就完全就说二者之间没有差别的。那么首先把这个分析一下，然后对方呢，我们就说是回到这个论点的啊，回到这个颂词当中，对方认为呢，二者完全不一样嘛。就是说，你看具备智慧，我首先我们讲具备这个择灭的这个智慧啊，具足这个抉择的智慧，这个方面是一个智慧啊。然后呢，就是说烦恼业不存在，这个无实。这个方面当然合起来就很容易理解成这个解脱道嘛，那是涅槃嘛。你只是说张三他具备自己的五蕴这个有识，然后不就是说第一刹那的五蕴不具备叫无识，这个明明是一种烦恼法，没有获得智慧，也没有获得这个烦恼业的这个熄灭，那么二者之间怎么可能等同呢？他就觉得二者间不等同，所以说他就认为了前面这个可以安立成涅槃，后面这个呢不能安立成涅槃。所以说呢，虽然同样都是有识无识二句，但是呢两种二句是不一样的，前面的二句可以安立成解脱，后面的二句不能安立成解脱。那么我们就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你请你分析一下二者之间的差别，那么有什么样一种理论，有什么样一种根据一定可以证成说前面这个是一定是涅槃，后面不是呢？对方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根据，他说是二者不一样的原因呢，那么就是说在圣鲁斯康布的注释当中也提到，就是说是前面这种的话，针对于证悟者来讲，它是属于一种限量证悟，他限量具备智慧，限量灭掉了烦恼，所以如果针对解脱者来讲的话，它是一种限量啊，这个就是根据。那么就说是这个证悟的这个有识的智慧等之后呢，它就是限量，而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单单的具备这个张三他具备有识法的这样五蕴和无识法的这样法了，不是解脱，这个不是限量，或者有限量了之，它不是解脱，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根据。那么针对第二个根据来讲的话，他说前面这个是涅槃，后面这个不是呢，针对于没有证悟者来讲啊，它是属于佛的这个教言，佛陀在经典当中是这样讲的，所以说这个就是第二个根据。通过两个根据呢，它就是证成前面这个是解脱法，后面这个不是解脱法。但是呢，我们就中观中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针对这种根据，针对一般来讲好像这个根据是很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但中观中的意思来讲的话，这个根据呢也不是具有说服力。为什么不具有说服力呢？因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一种确实可靠的这个理证啊，真正就是说是哪一个是理证呢？好像都是理证，但是观察的时候呢，都不是理证。你说这个前面这个是限量的境界，限量的境界，单单通过限量的这个角度来讲，不能作为一个确实可靠的让人信服的一种理论 它不是一种让人幸福的动力，只能只是你只是说这个是一个限量境界。那么单单说这个是限量境界，这个能作为一个切实可靠的理证吗？不能作为理证的。第二个方面，你说这个是佛说的，单单靠这句话呢，也没有切实可靠能够说服人的理论。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你这样安利的话，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安利你超胜后面这个有实无实的这样一种这个依据。啊，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观察，就破掉对方的观点。那么我们如果认为还是有一点难以接受的话，我们再分析一下，那么二者之间呢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怎么样去分析有时无时二者是一样的呢？我们进一步分析啊，就是说再进一步展开讲一下。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对方的这个有时无时，他说这种有时无时啊，是涅槃法呢，首先他说这个是一种啊，一种这个限量智慧。但是我们说前面我们的分析了，你这种有时法它是具有理证妨害的，因为它就是说是你这个方面是讲到的是这个有无二句嘛，有时无时二句。那么我们就把你的有时无时分别分析。首先呢，前面我们在安利这个有时的时候呢，就是具有很多理证妨害的，但别别分析的时候具有很多理证妨害。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你的所谓的这个涅槃法是一种有实的一种智慧呢，因为前面具有很多理证妨害的缘故呢，这个是不能安立的。然后无实法呢，它也具有很多的理证妨害。就前面我们不是在破有实和无实两边的时候呢，别别针对有实法和无实法都进行了分析，都进行了观察。所以我们就知道有实法和无实法都具有这样的理证妨害。所以说如果分开的时候具有理证妨害，在合起来的时候把有实和无实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仍然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理证的妨害。所以说具有理证妨害的这种所谓的涅槃，不应该是圣者的限量。你说这个是对证悟者来讲，它是圣者限量啊，所以说不需要再多讲了，这个是圣者限量。我们说一个圣者证悟的涅槃具有理证的妨害，这种所证的涅槃一定不是真的涅槃。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证悟的涅槃一定是不能具有理证妨害的。但是前面我们分析你这个所谓的有实的涅槃呢，所谓的无实的涅槃呢，乃至于就是说你现在把有时无时合在一起的这个涅槃，怎么可能把这种涅槃作为这个圣者的啊圣者的这个圣智呢，它的对境呢？所以说你说这个是圣者的限量啊，这个对于证悟者来讲这个是限量。但是我们说呢，真正他如果具备一个有时无时的本体的话，圣者的智慧应该照见，但是圣者的智慧所照见的本体不应该是具有妨害的啊，不应该是具有理证妨害的这样的本体。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没办法真实的安例说这个就是圣者限量的缘故呢，它就是一种这个这个合理的这个安例。还有呢，就是说是针对于所谓的这个佛的教言，那么第二个理论他就说这个是导师所言的，真的没有证悟者来讲他是导师所言。但是呢，我们就说佛徒怎么可能在经典当中宣说这种有理证妨害的实有法呢？不可能在经典当中宣讲一个实有的不变的自性，或者佛陀在经典当中宣讲一个有理证妨害的涅槃，这个是绝对不可能说的，不可能宣讲的。因为佛陀有的时候呢宣讲如梦如幻一切离系，如果说有的时候又宣讲具有理证妨害的有实法的涅槃无实法的涅槃的话，这个方面在佛经当中就会引发前后矛盾。但是呢，佛经它是具有三清净的这样一种圣言，它不可能具备那这样一种这个有妨害的这个案例。所以说这个不可能是这个佛经当中和导师所宣讲的有实无实，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涅槃的这个观点是不可能如实的案例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就即便是针对小乘宗而言呢，小乘宗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我们说小乘宗所讲的智慧呢，是不是这样所谓的这个就说是这个不变化的法呢？实际上小乘宗所讲的这个智慧呢，它是属于刹那生灭的法。所以对方说这个具有有实的智慧，具有无实的这样一种这个具有无实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业不存在的状态，合起来就是属于这个小乘的涅槃道就属于涅槃。但是我们说小乘的这个涅槃当中，小乘的智慧吧，我们不说涅槃，小乘的智慧实际上是承许刹那生灭的法，他就说不能够把这样一种刹那生灭的法放在涅槃当中，也可以说是这个小乘也没有承许过所谓的就刹那就是说是这个不是刹那生灭的这个智慧，这个没有这样承许的。因为说从这个外面案例的时候，也不是佛陀的小乘当中小乘经典当中讲的，也不是小乘论释所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么分析的时候呢，对方认为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校正成立呢，也是不合理。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安利。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限量啊，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言等等呢，如果是观待明年的角度呢，可以这样暂时这样安利。但是如果针对于就近的圣义地， 对于就近的圣地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这种限量所见等等也是没办法真实案例的，因为此处抉择就近圣地。所以说在抉择就近圣地的时候呢，你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限量所见，那你的限量所见是通过什么限量所见呢？是通过心识呢，还是通过智慧呢？心识限量所见，那么实际上圣地当中心识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也没有办法按一个限量所见。那么如果是智慧的话，智慧的本性也是离系的，没办法按像你一样按一个有实的这样一种系论。所以说我们就说所谓的限量所见，如果在就近圣地当中不管是心识还是智慧都不存在，不没办法按一个所谓的限量所见。所以说你这个理证呢没办法真是按一个就近的理证。还有就是说是从教定的角度来讲的话，在这个就近圣地当中呢，那么不单单是就说这些这个文字语言，连佛陀啊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何来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所谓的校正的观点呢？所以说在安利究竟圣地的时候呢，没办法把这个涅槃安利成一个有实无实的观点。通过这方面的分析，我们大概也可以知道了，对方所安利的所谓的这个限量所见也好，或者就是说它是一种导师所言也好，没办法安利个真实可靠的依据让人信服。所以说就是说既然没办法让人信服的话，我们就回到这个数字当中，如果你认为的有实无实是涅槃的话，那么其他的有实无实也是涅槃，二者之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如果你说你这个可以安利涅槃，我们就这个也可以安利涅槃。如果你说这一般的这个有无二句无法安利涅槃，那么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无有实的智慧和无实的这个烦恼也不存在的状态也不是涅槃。那么这个二者之间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经能够了知的话，那么当然就知道了这种涅槃实际上不存在。那么如果还没有了知，我们再进啊从再通过一个侧面的进行宣讲，那么就可以了知这样有实无实二句是相同的。那么从哪个方面相同呢？就是说对方安利的有实和无实，对方的这种有实无实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符合于这样一种经论的，你看那么他的有实呢是属于一种哲灭抉择的智慧，无实呢是烦恼也不存在，像这样的话当然就二者合起来就应该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哦，这个就是一种解脱的境界，这个应该就是佛教当中所讲的涅槃的境界。但是呢我们就说第二种有无二句呢，就是一个人张三他具备了这样一种五蕴和它上面不存在低差的五蕴，这个有实无实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个就不是涅槃。但是呢就从一个角度来讲二者是共通的，哪个方面讲二者是共通的？对方安利的这个有实无实是一种戏论，那么又说是这个后面这个张三这个具备的有实无实还是一种戏论，从具有戏论角度来讲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是戏论方面是一样的呢？对方安利的有实的智慧是涅槃，这个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前面讲这个是具有理证妨害的。然后就是说无实它是涅槃的，这个也具有理证妨害。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对方所安立的观点，我们并不是说涅槃真正的涅槃和世间的人这个方面从名人的角度来讲完全一样，但是呢从观点的角度来讲，对方安立的有实无实是涅槃这一点它是完全是戏论的本体，因为它具有很多的妨害。那么后面就是张三等具备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有无二句呢，它还是一种戏论。所以说从戏论的角度来讲二者是一样的，二者是一样。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张三这种观点它是一种戏论的观点的缘故呢，它是一种分别的状态，或者它是一种这个完全轮回的状态，它不是涅槃的，我们说你安立了这种所谓的有实和无实的观点，你这个观点本身它也是属于一种戏论，它不是涅槃本身，它是属于轮回法。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二者也是一样的，没办法安立哪一个更超胜。所以我们通过分析的时候呢，关键就在于说你的这个安立的涅槃表面上词句上好像是接近于佛法当中的涅槃的词句，但是呢就是说他所安立的不符合涅槃的本体，他属于戏论的自信，他属于这样一种这个错误安立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呢如果你这个是涅槃我们这个就是涅槃，如果你说我们这个不是涅槃呢，你那个也没办法安立涅槃，因为从戏论的角度来讲二者是一致的，二者是完全相同的。啊，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了知为什么说有无即解脱，最后说事事则不然，二者就是一样的观点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产生一个了知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那么就是说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呢，是不是中观宗完全的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涅槃呢和众生的这个有无合在一起完全是一样的？中观宗当然不没有说在名当中没有说张三具备的五蕴啊就是佛陀具备的涅槃或者阿罗汉具备的涅槃，我们就这个二者之间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说要安立这个有实无实二句，就是说能不能够从某个侧面安立这个对方的有实无实二句它是涅槃，而张三具备的有实无实二句不是涅槃呢？可以。那什么层次呢？在很粗大的层次， 在非常粗大的层次，这个方面可以在名言当中可以这样大概的这样一个勉强案例，就是说这种有时它，但是它必定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它必定这个涅槃这个有时无时的必须是如梦如幻的，没办法安立一个有时法，真正的一种实有法。如果就是说这样一种有时的智慧，它是如梦如幻的，我们说涅槃它必定具有智慧，说这种智慧它是如梦如幻，没有一个本体。那么所谓的无时呢，也是虚幻的，在虚幻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基础上安立有时和无时二句的话，我们说勉强可以安立。我们在不强加分析的时候，因为它是假立的东西嘛，不强加分析，在不强加分析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有时和无时是二句的，这个时候既有有时的智慧，也有无时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业。但是我们说只能说这个是在面当中一种假立的这样一种层次当中这样安立的，不能安立成圣意当中，不能安立成实有的本体，否则它就会像这个宋词当中所分析的一样，二者之间就说是会变成毫无差别的。所以说我们说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这种涅槃和张三所具备的有无二句完全不一样，一个就是解脱的境界，一个就是轮回的境界。我们就只有在这个层次上面的时候呢，可以大概安立所谓对方在这个层次当中安立的有无二句，但是呢前提一定是如梦如幻的。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分二者的高低，也可以把有时无时安立成这个涅槃，也可以分二者的高低，就是说具有智慧和这样一种这个无时烦恼和业无时的这个境界，这种可以安立成涅槃，而张三这个不能安立成涅槃。我们说就可以在这个层次上把二者分析开来，但是就是说对方因为承许一个实有的这个本体，就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圣意的层次了。那么放在圣意的层次上的观察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最后就会得到这样一种有无解解脱的这样一个故事。从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分析。